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您了解自己的物业吗？遇到管理纠纷要怎么办呢？
告诉我们你的烦恼，物业专家来解答。
SBS 电台周末热线节目《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专业人士解答您的问题。
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一二三，在澳洲您不得不要掌握的生活知识。SBS 普通话电台每月第二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正在播出的是每周六早上8:15的热线节目，今天是物管热线。那投资 Strata 物业呢，您是否了解您的责任和义务呢？作为投资人，能否忽视市议会 Council 所发的 Fire Order？ 那拒绝服从 Order 又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新州持牌的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黎安良来和您聊一聊投资人的权利和义务。黎安良您好。
早。听众朋友大家早上早。
您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说一说关于 Fire Order 的这个问题啊。那自从是前几年的英国大火然后引发可燃 cladding 的问题之后呢，现在 Fire Order 在澳洲好像出现的也是越来越频繁了一点。那可以先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 Fire Order 吗？
好的。是这样，这个 Fire Order 呢，它是 Council 签发的。他这个 fire order 呢，主要就是在 council 他认为你这个大楼在防火上面有危险，有 risk 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居住的人，让他们受伤啊，或者甚至死亡，这种情况下呢，他才会发这个 fire order。 fire order 其实它有两种，一种叫是 fire order， 另外一种呢，它叫 notice of intention to issue a fire order， 就两个东西了。但是不管这两个是哪一个，一座大楼说的，这都是其实是很厉害的。
那也就是说主要是分一个是他会提前通知可能之后要发一个 fire order，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给发送 fire order。 那收到 fire order 它最常见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最常见的原因嘛，主要就是举个例子啊，因为 council 他们就是你每年你这个大楼呢都要向 council 递交一份防火年检报告。防火年检报告呢，必须是合格，必须是所有的都做完测试了。当然，这个防火年检报告它是第三方来做的嘛，并不是 Council 来做的。但是 Council 有的时候呢，他会去查这些设备，他自己会去做 auditing 审计的。但是不管谁做的这个审计报告也好，防火年检报告也好，只要防火设备存在隐患或者重大的缺陷的时候，这个你是有义务通知 Council 的。然后呢，你在通知了康所以后，或者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的渠道获得了这些讯息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不合格的，你要立马整改，没有商量余地的。这种情况下呢，他才会给你签发这种 fire order。 但是一般呢，他都会在给你正式的 fire order 之前呢，给你一个 notice of intention， 就什么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问题了，我要给你发 order。 然后呢，你收到这个 notice of intention 呢，这个东西呢，你有很短的时间去回复他，就是说 OK 我已经修好了，或者就是说我立马找人来修了啊，你看我 contract 找好了，钱也付了，是吧？好，那种情况他你就不会继续收到这个 order 了。但是如果你对他不理不睬的情况下，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那这个 notice of intention 也是 council 给个物业的一个缓冲期吧，可以说是给你一个时间去整改相应出现的一些问题。
对，这个缓冲期，因为 fire order 一发的话呢，你就必须要立即执行。而且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你不执行的话呢，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罚款啊，甚至被 council 告到法庭上面去啊，然后呢，他还有权通知你的保险公司啊，等等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作为物业，如果收到 fire order， 最好的处置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首先作为物业，这是我们的职责嘛，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栋楼被 council issue fire order， 这是作为物业的责任范围之一，也是他的工作范畴之一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很多决定呢，物业是做不了的。比方说，你有，就我们举个例子， 依然包成是吧？
嗯，
外立面，这个外立面呢，虽然在2018年年底被澳洲政府 ban 掉了，禁掉了，就以后再也不能用了啊。但是之前有很多的楼就用了这种外立面，这种东西呢，其实你要把它移掉，那这个花费可能就上百万，甚至30万都有可能。这种情况下呢，物业它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的。那这种情况就是要业主大会来决定了啊。那如果业主大会决定不拆啊，因为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那 council 他是不管你的，他不管你钱哪里来，有钱也没钱。如果你不拆的话，今年年初的政府报告里面就是说，在今年年底啊，就新州要把所有的依然包层都要给它移掉了啊。
嗯，
他们有这个决心的。好像现在有几百栋房子已经在他的 list 上面了。
嗯，那我之前也有在新闻上看到，移除 cladding 它可能花费要上百万的澳元，那这个费用只能是业主承担吗？
对，这个费用呢是这样，从 council 的角度来说呢，它是不管你费用哪里来的，
嗯，
不管你是自己掏腰包，那我们物业就是有一个名词就叫 special levy 嘛，就是特别征收物业费，对吧？或者就是你向银行贷款，或者你去跟原来的开发商建商去索赔啊，然后成功或者不成功，他不管的，他就是根据 regulation 啊，你这个易燃外层如果有防火隐患，然后真的出现火灾的话，他会很快的传递那个火的，而且这种情况在墨尔本在英国都有发生嘛，都死了很多人，对吧？所以呢，他就是强制的，你必须要拆掉或者怎么样。
嗯，看来这个业主还是要跟开发商或者是之前的建商做一个协调，如果是遇到跟 cladding 相关的问题的时候。那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提到了，如果忽视 fire order 可能会收到罚款或者是进一步的措施，那黎先生可以给我们展开的讲一讲，如果忽视 fire order 具体会产生哪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fire order 呢，它是这样， fire order 就是等同于你在高速上超速，你收到一个罚款，交通罚款是一样的，你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交这个罚款，否则你会被政府告上法庭，然后呢追加更多的赔偿，甚至你都不能出境，甚至你要去做 community service 来抵偿你、
去做一些社区的服务。
对 fire order 是这样道理，它是不能 argue 的。然后呢，它是根据环境法和物业相关的 development act 它来 issue 的，主要是根据1979年澳洲的 environmental law 这个前提，还有 fire safety regulation。 所以呢，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呢， council 它可以对物业进行罚款，这个罚款是非常严重的，非常贵的，它是按天来罚的。然后你如果还是不遵守，找各种理由搪塞或者是不理不睬，它是可以上法庭去告这种物业的，整个这个物业大楼。对，那整个大楼法庭如果判决输了，那你就要承担更多的费用了嘛，对吧？甚至呢，有的时候如果你是投资的话，你有 home loan， 你有贷款啊，康寿有可能还会通知这些保险公司，这个大楼给你投保的，这个大楼投保以后呢，保险公司可能会把他们给这个大楼的 policy 啊给它撤掉，就说我现在你这个楼我不投保了，因为你现在这个楼有这么多的罚款呐、或者怎么样，已经影响了整个楼的安全呐、它撤保或者怎么样。也是有可能的。那这样的话你大楼没有保险的，那就情况更糟了，不单单是对你的居住安全啊等等啊，质量问题维修啊，或者你碰到意外的这种事件，举个例子啊，发洪水啊，或者下那个大雨把你的家给淹了，破坏你的公共区域，你都得不到赔偿了嘛。对，保险公司还有可能就是会对投资客会有一个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这个房子是贷款的话，如果这栋楼是没有保险的话，会可能影响到你的贷款银行采取一些措施啊。
所以说如果忽视 fire order 会产生一系列的连带后果，作为在公共安全方面签发的这样一个 order， 可能大家还是要去更为的重视一下。那刚才也是说到政府它是有权去民事法庭上对大楼提出相应的诉讼，那业主如果感觉自己不应该承担 fire order 相应携带的一些费用，是否可以在物业或者是业主大会上提出他们相应的诉求呢？
对，这个是很常见的。目前新竹有几百栋有易燃包层的建筑啊，他们都要在今年年底把易燃包层给它换掉。
嗯，
然后呢，这个费用呢，很多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那这笔钱应该谁来出？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建筑缺陷，是吧？然后呢，有这种第三方认证机构认证它是建筑缺陷，那你在6年的这个建筑保修期内啊，你还是有可能向原来的开发商或者建商去索赔去谈，然后呢，这个钱呢，你有可能还可以让他们来出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漫长，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你也不能保证你一定100%能赢拿钱回来，是吧？也不能说你不能赢，是吧？这个事情是一个未知嘛。但是呢，康守他是不管这些因素的，他只要给你这个 file order， 那你肯定必须要去无条件的执行的。那这样的话，你在业主大会上的时候，那作为物业来说，收到这个东西，他是没有选择，他必须来召开业主大会解决这个事情。
嗯，
如果业主大会大家业主投票表决不同意，那你这个 file order 就没办法执行了。那没办法执行的话，这些业主那可能就他们会面临相当严重的后果的。
嗯，看来 file order 它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觑啊，也是非常感谢黎先生在第一段时间内给我们做出的解答。广告过后呢，新州持牌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黎安良呢，要继续跟您聊聊有关于 file order 的相关问题。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物管热线，我们还是先跟黎先生打个招呼。黎先生您好。
哎，早，雨也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现在也是已经有多位热心听众等在了线上，我们要不要先接听几个听众电话呢？
好的，没问题。
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哎，是的，大家好。
嗯，
那个黎先生好。
嗯，
早。
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黎先生呢？
是的，我请教黎先生哈，我们这栋大楼有9户人家哈，那呢，我们这个物业的主席啊，他拥有4户，所以他有最大的那个权利。那呢，在8年前呢、啊，他这个要我们哈，包括他自己啊，来买这栋大楼前面的空地啊，因为什么？我们这栋大楼楼下有3个店面，他也是业主之一。当初呢，他要求我们一起买的时候呢，他就想说买下来就要把他这个空地登记在我们个人的名下，结果那一年呢，他没有去登记，拖了2年。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这个牵涉到 DA 啊，很多一句两句几分钟根本就讲不清楚的，可能要长时间来解答，而且我也不清楚你们这个背景，这个里面还牵涉到政府 DA 啊这些东西。
嗯，
非常复杂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啊。
嗯，那许先生可能还是需要您去寻求一下专业人士相关的解答，我们在热线节目中可能不能过于全面的回答您的问题啊。也是感谢许先生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
好好，没事没事，好，谢谢。
穆女士，穆女士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嗯，
李先生好。
嗯，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李先生呢？
麻烦您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小区一共是8户，有2个那个访问那个停车的。现在呢，小区委员会呢就把就这个2个访问停车的那个地方呢就安上了一个柱子，就不让小区的这些业户呢就是停车了。他们有这个权利吗？我想问一下。
哦，你是说你们是有8户，然后这个停车位置是？是本身就是属于这家的呢，还是
不是？就是访问的。
嗯，相当是 visitor parking 是吗？
visitor 对、
嗯、
visitor parking。
OK， 那你们是不是通过业主大会上面把它改变的呢？还是
去年开会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人他没有停上，他整天就是搞来搞去的，就是说来说去的，但是在去年的会上只是提了提，他没有叫就是所有的人来通过，那他就安上了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4户就不同意，4户是同意的，那我们怎么样能给取消了这个东西呢？
OK， 这个事情很简单，这个事情你是这样，按道理讲呢，他是改变这个公共区域啊的用途。
嗯，
他把本来是应该是作为给人家停访客的，后来改变成其他用途，这个按照物业法是需要一个白落的，不是说你们开会的时候超过50% 十以上的人同意就同意了，他是要超过75%以上的人同意他才可以过，而且需要登记这个白law，专门为这个改变做出一个许可。如果没有这个程序的话呢，那你们这个是无效的，这个属于就是私自了，这个你要跟你的物业去反映，然后呢让你的物业呢strata 来安排这个召开一次会议啊，甚至就还要去把那个白law做出来，这样的话通过正常的程序成功了，那才能算改变，否则不算的。
嗯，所以说现在他们私自加装栏杆其实是不合规的是吗？
对对，而且是 illegal， 它是违法，它不能私自占用 common property， 这个绝对
是
不可以。
他是因为有业主几个人嘛，有那个反对的，所以说他们停不上车，我们这些呢就是同意的呢，有两派吧，就等于就是说现在都一半一半，所以说我们想这回开会呢，
一半没有任何关联。这个什么呢？这个是物业市值啊，你们的这个 strata 它的市值，作为它来说呢，它要保障这个 common property 啊，然后呢的使用是给所有的 owner 的，或者这个住在里面的人，然后要改变这个 common property 的 usage， 物业法里面有专门的条款，就告诉你怎么改变。这个一定是在业主大会上面作为 special resolution 啊，超过75%以上的人通过，他才可以做出的改变，而且要把它写到白law里面去的。
哦，
嗯，穆女士，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解答一下您的疑问呢？
对。
哦，那我们就是在业主大会上可以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吧？
你要先问他这个怎么操作啊，他要告诉你。如果他不告诉你的话，你们业主可以去找律师也好，来帮你们组织怎么开一次业主大会，什么都可以的。但是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物业这个 strata 没有跟你说这个事情？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啊。
嗯，可能也是这个物业的一个失职。
就是、开会，对，就只是开会，因为我们这些八家呢，开会的时候就只去了三个人。那两个人呢，就是提出来这个问题，提出也有一年多两年了。后来呢，有一天就过来了，就把这个柱子安上了，完了把这个柱子上有一个锁上了。但是我们那个有的那个业主就把车停到了前边了，就是停车场的前面，他就是不同意。
业主大会他不需要你所有的人到场的，哪怕你有一个业主到场，这个会也是可以开的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懂这个业主大会什么呢，你可以花时间去问一下那个公平委员会，他们呢就是有一些或者网上去下载一些这样的资料啊。这个里面开会是不需要你们八家全部到场的，你们八家只要有一家去，他就可以代表你其他的七家来做决定了，所以这个要注意的。
嗯，看来参加业主大会在管理物业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呢。那穆女士，不知道有没有稍微解答一下您的疑惑呢？
OK，
嗯嗯，
就是我可以再去找那个委员会哈、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嗯嗯。嗯，也是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在最后还有什么想要问一下李先生的吗？
我还想问一下李先生哈、我们的那个后院，就是邻居的后院啊，他把那个草地弄掉了以后，他把这地全部加高了，完了铺上了那个板子，可能能有一个半人那么高吧，有挺高的，我看差不多1米吧。
嗯，
加高了。
嗯，那这个对您造成了什么困扰呢？
他站起来就能看见我们的后院了，就是，那我们的这面就全部都看到了。
嗯，那李先生，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去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呢？
对，这个严格意义上说，那个后院也是属于 common property 的，他要改变的话，也是要提出申请的，也是要 approve 的。对，你可以看一下你们的白law。你们现在这个 strata 白law到底对改变这个 common property， 或者你看这个有什么规定吧，或者有什么另外其他的规定跟这个有关的，你可以去看一下，细读一下。如果他这个没有这样的规定允许他这么做的话呢，他也没有申请，那这个就是违规了嘛、就是 breach 了，那你可以要求拆掉或怎么样。对，这个还是要去跟你的物业 strata manager 去沟通，因为可能每一个楼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白law啊，允许你们做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你要去跟你的 strata 沟通。对，因为我不是管理你们的 strata， 所以我 不知道你们具体的情况。
嗯，也是感谢穆女士提出这个问题啊，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的，嗯，谢谢，谢谢李先生啊。不客气。那李先生啊，我们还是快快的来说一下刚才关于 file order 的问题。刚才我们是说到，如果是遇到cladding相关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跟开发商进行一个协商索赔的。那如果是其他类型的 file order， 是否也可以做相同的处置方法呢？对，就是
file order 呢，跟这个 file defects 是有一个区别的，就是 file defects 就是我们说的建筑缺陷。那建筑缺陷的话呢，一般你要找出这个建筑缺陷，你肯定要通过第三方有资质相当资质的这些人员做一个检测啊，彻底的检测，你找到这些建筑的缺陷。但是建筑缺陷呢，你只要在六年的这个保修期内啊，只要跟防火、跟防水还有建筑结构有关的， 你都是有权利向开发商也好，那个建商也好去跟他们索赔，跟他们去谈的。但是呢，实际上建筑缺陷谈判也好，解决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了。如果你能成功的话，那当然了，你可以把你维修的这个钱全部拿回来，或者拿一部分回来。但是 Council 如果给你 file order 的时候呢，他给你的这个期限可能你就完全来不及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 你可能需要就是自己先掏腰包，满足 Council file order 的需求，然后再去跟开发商也好做这种索赔。缺陷这个问题呢，你要知道，如果超过六年期限，你就不能索赔了，六年以后等于你的权利就没有了，你的这个要求赔偿的权利就自动放弃了。所以说，如果是一些比较老的楼出现这种
cladding 的问题，可能还是得业主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那刚才也是说到 file order 和 file defects， 可能两个之间比较根本的一个区别是，一个是有一个协商的可能性，而另一个却是要必须执行的，是一个 enforced 的，相当于是一个命令吧。对，那个
council 的 file order， 它是首先 file order 只能由 council 来批嘛，然后呢，他给你这个 order 是 依据都是法律，他并不是说自己说一套的，所以这个完全没有协商的可能的。嗯嗯，也是感谢李先生今天给我们的解答，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来继续接听听众热线，目前还是有多位的热心听众等在线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物管热线节目。李先生您好。你好，雨。那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热线，这位 Catherine 已经在线上等待多时了。Catherine 你好。喂，你好。 Catherine
你好，请问您今天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李先生吗？好的，李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大楼然后有三个职位 Chairman Secretary 和管财务的那个职位吗？
对，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当这个
chairman，
这个合理吗？这个 chairman 是这样，他如果没人当的话，那这个职位等于是空着的，这其实也是合理的。那这个三个职位的，它各有功能了，每个职位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呢，要你们就是有人愿意做这个，有那个业主委员会的 member， 他愿意做这个职位。 有些人可能怕有责任承担责任，可能就不想做，觉得做 member 比较安全或者比较舒适吧。对，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对，就是说那他这个职位是那个
secretary
同时兼职了吗？还是怎么样？我不太明白。对，他是这样，这个职位的产生呢，都是要在业主委员会大家来投票产生的，来开会决定的。 你们如果有五个业主委员会，那你们要选三个职位，那大家五个人就讨论推选哪个，大家没有意见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职位定下来了。定下来以后呢，你就成为你的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主席啊，秘书啊，财务啊，就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可以通知你的 Strata， 或者他们由他们来帮你召开这个会议，都是可以的。对，那如果没有这个
chairman 的话，他的职能是由谁来承担呢？我觉得 Catherine
可能是比较好奇这方面的问题。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选的时候就有人提名秘书，有人提名财务管理，就是都是自己提嘛，说我要当这个，我要当那个，然后大家选票，但是没有人自己提名那个主席，然后所以他的职能要怎么承担呢？
对，他是这样，这个主席的职能呢，这个物业法有专门的规定，在没有主席的情况下， 业主法团可以做什么啊？它是这样，就是主席的功能，你首先就要知道，它是有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主持会议啊，它是有权利主持所有的跟物业法团物业法规定的会议，包括业主委员会的会议年度业主大会的会议和那个额外的业主大会的会议，都是必须由他来主持的。你们的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主席这个名额空缺的话呢，那就变成开会的时候或者让物业经理 strata manager 来主持，或者就是你们到场的业主选一个人来主持，推选一个自己的业主，但他前提是必须是业主来主持这个会议。因为物业法就是他对主席的功能是有专门规定的，主持会议的人的权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因为他可以在会上做一些虽然他没有 casting vote 但是他可以让这个大会的进程也好，程序也好，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来左右来进行，这都是合法的。他可以说这个会议的 agenda 里面 motion，他说这个模型必须要按照这个方法来投票或者怎么样，大家举手也好，或者是写下来这个都是由主席来定的。
那我问一下，就是您刚才提的那个叫 EGM 吧，他举行一次要收多少钱呢？
你说什么
EGM 举行一次大概要多少的收费呢？
对对，
找你们的这个strata manager 了，就是问他了。但是呢 EGM 像这种会议呢，其实你们业主委员会也可以来主持的，但是业主委员会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义工啊，其实他是没有收入的了，除非就是你们开会业主大会上同意支付一部分感谢费啊酬劳，但是根据物业法的规定呢，那个酬劳也只能给到三个 officer， 就是主席秘书和财务，其他人 member 是不能拿这个酬劳的。对，所以这就变成就是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想尽快解决，但是呢根据物业法的规定你必须召开业主大会才能解决的情况下呢，那你们业主委员会就可以来主导这个事情。至于这个收费费用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
每个物业它的收费也可能有相应的不同， Catherine 还是要跟相关的物业经理或者是相关人士再去沟通一下。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也是感谢李先生今天给我们的解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